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曾经看过一篇新闻报道，说是某个省会城市的领导班子，为了升职保官位，大搞权钱交易和迷信活动，被一个号称很有能量的所谓大师牵着鼻子走，在贪污收受贿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结果大师也越养越贪，一个暴雷就把一般大领导都拉下了马。据说这样大搞各种迷信活动的官员还不在少数。在一个号称无神论的国度里，口口声声坚信马列主义唯物论的官员们如此低调的信迷信，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更搞笑的是，某位收受贿赂达数百万元的下马官员，平时很迷信风水，在接受调查时，随身携带的求神辟邪的符类东西就达六七样之多。这样又贪又腐的人，自己本身就已歪邪不正，甘愿在歪门邪道上狂奔，真不知他求的是什么神，避的又是什么邪呢？当然，在很多人的眼里，那些被人供奉在阁楼庙堂之上的偶像大神，也都是些很贪婪的神奇。他们收受了人的贿赂，就会给人好处。所以，贪官们拜贪神，倒也挺般配的。就是不知与偶像假神的交易到底是求个心安理得、自我安慰，还是真能保人官运亨通、财源滚滚。反正下马的这些官员最后是人财两空就是了。不过现在的庙宇香火，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据说都鼎盛非凡。有不少人带着求财求运的心思，哪怕是自己很穷，可去寺庙里交易都堪称阔绰，出手大方。还有些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就去应聘当和尚，说是赚上几年香火钱就够吃一辈子了。唐曼我暗自揣想，这个世上大概不会有多少人明知上帝是祭邪的神，还胆敢用钱跟上帝做交易。也没有真正的基督徒会一边搞贪污，一边还去拜上帝，因为上帝的灵会彰显人心中的恶念，叫人生发为罪而痛悔的心。如此说来，若想要做公义廉洁的好官，信上帝才对吗？当然，那些好拜假神、将贪神请进心里的人，也不可能真正的愿意臣服于真神上帝的管教。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 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29章41节到30章20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29章41到46节就接着前面的经文继续讲述每日当献的祭物。这是有关祭司就职礼的最后的一段规定，有两个重点。首先就是祭司每日例行的工作，特别是每天早晚的献祭，包括燔祭、素祭和奠祭。其次是为整个祭司受职礼做一个总结，祭司每天在会幕的侍奉，代表神跟选民相会，为要彰显神的荣耀，确保神的同在。那么这也是整卷出埃及记的神学主题。好，出埃及记的30章1到10节就讲述了香坛做法的相关规定。这段经文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来留意的。首先是香坛的名称，本段一开始就说明这个坛是烧香的坛，又因为此坛是用金包裹皂荚木所做成的，有时也被称作金坛或者是金香坛。第二，香坛的规格，此坛长跟宽各约45公分，是长方形的，高约90公分，大约是跟人的腰同高，方便祭司在坛上烧香。第三，香坛位于圣所内，紧靠着隔开圣所与至圣所的木幔，正对着至圣所内的施恩座，是最靠近至圣所的圣器。第四，香坛只有一个用途，就是专门供烧香之用。好，出埃及记30章11到13节就记载了有关会幕捐献的规定。这段经文就讲到了数典百姓中20岁以上的男人，每人要缴纳半舍克勒银子作为会幕的使用，免得他们遭灾殃。数典人民是要征收银子，目的是为了赎生命和赎罪，而且让每一个人都得以参与到会幕的侍奉。出埃及记30章17到21节就讲述了造铜洗濯盆的规定。那么上一次节目呢，我们就停在了第20节，还没有把这一部分的内容给全部的分享。那么现在我们就继续来查考所剩下的部分。祭司在进入会幕侍奉之前，必须先在洗濯盆来洁净自己。那么今天我们也当自洁，才能够被神所使用。好，出埃及记30章17到21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活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洗濯盆它是用铜制作的一种大玉盆，放在燔祭坛前面的圣所的入口，它的用途就是让祭司进入圣所之前或者是献祭之后来洗手洗脚所用。这里没有介绍洗濯盆的详细的形状和大小以及制作的方法。祭司洗手和脚是献祭前或者是就近神之前或之后把手脚上的尘土洗净的一种洁净礼仪。由此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流出来的宝血，主耶稣的宝血就能够洗净人身上的污秽以及罪恶。好，出埃及记的30章25到28节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按做香之法调和做成圣膏油，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法柜、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好，各种香料如没药、肉香桂、菖蒲、桂皮，要先提炼出香液， 然后呢与橄榄油按比例调和，制作成圣膏油。这个圣膏油的用途就是抹在圣所内所有的器具上，以及亚伦和他的儿子身上，使他们分别为圣。把圣膏油涂抹在会幕内的器具上，就意味着这些器具已经为神的事工分别为圣了，所以呢，不能够再以世俗的目的来使用，只能专门供敬拜等圣职之用。由此我就联想到了圣灵的膏抹，我们有恩膏时就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因此圣经对我们是有益的，不是因为老师或者是传道人的关系，而是因为神的圣灵向人启示神的话语。只有圣灵能够膏抹你，你不需要去找人啊，请他把膏油倒在你身上，你只要找神，对神说，神啊，开启我的心思意念，让我能够明白你的话语。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约翰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恩膏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膏油，这恩膏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好，当你跟神同工，圣灵能够开启你的心思意念，使你能够明白神的话语。你看神给你多大的祝福呢？今天有许多人老是问，生命有什么意义呢？我今天该做什么呢？我要怎么样去表达我的需要呢？我亲爱的朋友，求神让圣灵把神的话充满在你的心中，使你能够得到真正的喜乐。好，出埃及记的三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施洗列、洗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做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这香要取点捣得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好，根据第三十四节的记载，香是由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施洗列、洗利比拿和净乳香混合而成的。拿他弗，它是一种树枝胶，它是从基列山上的树木中提取出来的，也称为基列的乳香。施洗列，它是从一种有壳的生物的身上提取出来的，这种水生动物长得很像螃蟹。洗利比拿，它是从叙利亚植物的叶子中提取出来的。要把这些馨香的香料磨碎啊，捣得很细，这是一种秘密的配方，已经失传了。这些香料的混合物散发出甜甜的香味，无法被复制，也不能被取代。制作圣香和圣膏油一样，都是由神规定的特殊的配方，按一定比例来配置，加入少量的盐，可能是为了增强焚烧圣香的效率。神吩咐要把这种特别配置的香取出一小部分，研成粉末，放在至圣所的约柜前，另用香炉或者是别的器皿来盛放。好，出埃及记的三十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不可按着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凡做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圣香和圣膏油一样，都是单单为了敬拜神之用。任何人想要配置这香，不论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还是别的缘故，他都要被处死。所以选民不可为自己的利益来使用这个配方，那么神也不接受仿冒品。香坛代表祷告和敬拜，是选民赞美敬拜和祈求的地方，这香是不可复制的。百姓不能用这个配方自己制作成香，或者是用来做取悦人的敬拜。那么由此我就联想到，信徒不能够用敬拜来去取悦人，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要吸引人走到教会，最好的方法还是用神的话语。我们必须要把神的话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做每一件事情都应该以神的话语为中心。好，圣香在圣经中常代表信徒的祷告，那么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来留意的。首先，圣香它是纯净的香， 信徒要按照神的心意法则来去祷告。第二，烧香只是单纯的为了侍奉神，除此之外不可用作他用。第三，香坛必须正对着约柜，也就是正对着施恩座。献燔祭的时候要烧香，点灯的时候也要烧香。好，在结束第30章之前，我要再强调有两种祭坛。燔祭坛是神处理罪人的地方，代表属世和人的罪，香坛代表神的圣洁。燔祭坛和香坛让人联想到了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应该借着祷告把一切事情交托给神，并要怀着感恩的心去敬拜神，因为我们知道基督他是我们跟神和好的中保，基督在为我们向父神祷告，他是我们的代祷者。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学习敬拜呢？经文来说，旧约时期的祭坛一年一次要用血来使它成圣。那么今天身为基督徒，我们在神的爱子里被神所接纳，就得以来到神面前，所以不需要再像旧约时期的以色列民那样在祭坛前去献祭了。神他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看过了建造会幕各样器具的指示之后呢，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提名选召建造会幕的工匠了。摩西花了很多时间在西乃山上接受所有的命令，当以色列民在等他回来时，慢慢的就变得不耐烦了。第31章要谈的就是工匠，也就是制作会幕的工匠，尤其是有特别恩赐会制作器具的工匠，他们专门制作比较困难的器具。出埃及记31章1到6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撒抹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神给这些人和他们的帮手特别有工匠的恩赐，那么使他们能够制作帐幕的器具和圣衣。神的灵充满他们，使他们能够做出巧工。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就是在神呼召比撒列做这个工作之前，比撒列他是做什么的呢？我相信工匠就是他的本行，他用金银和其他精细的材料做巧工，神给他特别的恩赐做圣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干和恩赐，他该做他能做的事，除非神很明显的要他做其他事情。今天有些人站在众人面前不太会说话，却就是喜欢在人前说话。有些信徒就是想讲道，但是他们既没有接受装备，又没有讲道的恩赐。他们坚持要讲，结果浪费了他们其他有用的恩赐。这就好像一位机械专长的技术人员，他就是想讲道，他有特别的恩赐，他就应该专门做神给他恩赐的事。那么相反的，有一位教会的执事要求牧师啊，千万不要找他去带领祷告，他说，我怕得要死啊，我有讲台恐惧症，每次要在公众场合说话的时候，我就像一个傻瓜。不过如果教会有其他可以帮忙的地方，他都愿意做，只要教会找他帮忙，他都一定会支持。虽然他没有公开说话的恩赐，但是他忠于神给他的，好好发挥了他的恩赐。比撒列可能就像今天的平信徒，他可能会说了，主啊，我想穿亚伦那种大祭司的圣衣，我想要像他那样的来服侍你。但是神说，我不要你像他那样的来服侍我。就某种意义来说，比撒列的恩赐比亚伦的恩赐更加重要。要见到会幕，他的恩赐是不可少的。神会给你一个能发挥的恩赐，他 他给我们才干，但是要我们把才干为神所用。所以让圣灵来带领我们，来使用我们。每个人的才干和恩赐都不一样。今天在教会里头普遍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如果你无法参加诗班，就去教主日学啊，不然你就去讲道或者是当接待，这其实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神给人好多种不同恩赐，让人人都能够去服侍他，每个人都该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恩赐。不管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神会借着圣灵带领我们来使用这些恩赐去服侍他。好，出埃及记的第31章，这里呢还有其他的内容是又有趣又重要的，就是和安息日有关的话题。有很多人会忽略这个部分。神在创世之后呢，就要人去遵守安息日，因此安息日是人人都该遵守的。当我们读到摩西律法，看到神要以色列民遵守十诫中的一条，就是安息日。这次呢，神清楚说明安息日只属于以色列子民所有。出埃及记31章12-13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好，安息日是特别给以色列人的，我不认为安息日是给教会的。有人问了，安息日什么时候改变了呀？它从来没有改变。就教会来说，安息日已经废除了，我们已经没有遵守安息日是星期六的规定了。我们没有守星期六，因为主耶稣在这一天已经死了，我们不是要服侍死了的基督。在七日的第一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从一开始，教会就在七日的第一日来碰面，这就是教会诞生的情形。五旬节是在安息日的后面。安息日最初是给全人类的，但是自从人远离神之后，神就把安息日专门给以色列人了。出埃及记31章14节记载，耶和华叫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有些人说他们守安息日，那么我要问他们一个问题了，就是他们一直都遵守安息日的规定吗？那些没有遵守安息日的人都该按照律法的规定来处死吗？出埃及记31章15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叫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好，如果一个人在安息日收集柴火，他在以色列人中就要被石头给打死，因为在安息日来工作，不仅是行动上违反神的禁令，更是心里头不相信神，不信神会给人丰足的供应，可以不必工作，享受神所赐的安息。好，出埃及记31章16-17节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好，那么这一段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以色列人要遵守安息日，而不是教会要守安息日。以色列人是属于第一代神所创造的民族，那么教会呢是新的创造，教会遵守的是新规定，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星期天。神跟以色列民来立约，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显明了神圣洁的属性，而圣洁的神也要求以色列民要以分别为圣来回应他。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分别为圣的时间、空间和人员。首先是分别为圣的时间，神用六天创造天地之后，就在第七天他安息了，因此神定立安息日作为圣日，这是神跟以色列民之间永远立约的记号，世世代代必须要遵守。安息日也是以色列民敬拜神的时间。那么第二，是分别为圣的空间，摩西和以色列人都经历了分别为圣的空间，在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现在吃玛瑙的事情上经历分别为圣的时间， 继而来到西乃山，经历分别为圣的空间。但是在出埃及记中，最主要的是以建造会幕来表达分别为圣的空间。会幕是神在地上神圣的空间，它是以色列民敬拜的中心，是享受安息的象征。无论是分别为圣的时间，还是分别为圣的空间，主要目的都是在于使属神的人归耶和华为圣，彰显神的圣洁。好，第三就是分别为圣的人员。在出埃及记的19章第6节，以色列民被称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透过守安息日作为守约的记号，提醒以色列民在神的约定中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来去博取神的喜悦，而是享受神的预备，更能满足神的心。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金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事实上，无所不能的上帝并不需要人的服侍，但上帝要人用爱心、忠心、圣洁的心来服侍他，实在是为了叫人得益处。而且，一个真正领受了上帝的爱，并愿意爱神的人，也会以侍奉神为乐。当然，基督徒侍奉神并不是烧香拜拜，而是在一切所信的事情上遵行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带领，并追求行善和过公义圣洁的生活。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